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5月14号到5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法国演出落幕，88场全爆满，创历史新高。2025年5月11日下午，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巴黎第二轮的第10场演出爆满落幕，为今年神韵在法国的巡回演出画下圆满句点。自今年1月神韵开演以来，历时近4个半月，横跨全法12座城市，共88场演出，场场爆满，现场观众近21万，创下神韵在法国演出历史上的空前纪录。今年神韵在巴黎演出2轮共16场，每场皆一票难求，3000多座位的大剧院场场爆满，观众反响热烈，演出赢得各界名流、政商、文化精英一致赞誉。观众不仅惊叹于神韵舞蹈演员的高超技艺与节目展现的美好文化，更对演出所传递的精神力量感动不已。
纽约国会议员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2025年5月13号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纪念日，更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华诞纽约州50多位政要发来褒奖贺信，包括3位国会议员、14位州参议员、14位州众议员及23位地方政要，他们向李洪志大师致敬，宣布同庆法轮大法日，颂扬大法以真善忍根本原理，引领上亿人心灵升华，促进个人的整体福祉与内在祥和，同时感谢法轮功修炼群体对纽约州社区的卓越奉献。
密苏里州法轮功学员在州政府举办大法日庆祝活动。2025年5月13日是第26个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密苏里州法轮大法学员在州政府杰斐逊市的议会大厦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招待会、室外练功、舞台表演、演讲和功法演示等。在上午的招待会上，众议院决议案的发起人众议员彼得斯前来向学员们颁发决议案，他感谢学员们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社区，和讲清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迫害真相的不懈努力。
2025年印尼法会在巴厘岛成功召开，2025年印尼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5月12号在巴厘岛登巴萨举行，来自印尼各地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17位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中发言，分享了各自在生活、工作、学习中修好自己、学好法、去执着，以及向世人弘扬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广传真相的修炼心得体会。他们朴实平和的交流感动着与会学员。
大法是我生命的根，作者青莲。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又迎来了2025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全世界大法弟子的盛大节日。我们怀着一颗无比感恩的心，共同祝愿师父生日快乐。师父您辛苦了，我拿什么献给师父呢？就用弟子这颗无比敬仰师父的心，在法中实修的心献给师尊吧。我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得法实修的过程， 与同修交流分享，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回想当年，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步入老年。我出生于50年代，经历过大饥荒、文革等整人运动。那时红色恐怖笼罩整个中国大地，我们正值青春年少，从小就被邪党文化毒害很深。我们几代人的青春年华都被迫奉献给了那个疯狂的年代。下放农村2年多之后，我又回到了家乡，读了2年中专。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国企工作，接着是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满意的家庭。虽然生活无忧无虑，但我感觉不到快乐，总感觉自己生命中在寻找一个什么东西。还曾经想过我是否应该去庙里修行呢？我时常仰望星空，想我为什么来到世上。我问过苍天，问过大地，没有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二、寻法。1993年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做家务，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一个洪亮的男士的声音。电台主持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我听到法轮功三个字，顿时感到很兴奋，很愉悦，也想练法轮功，但当时不知为什么练，得法之后才知是缘分所致。那是我经常收听师父给世人治病的广播。有一天我听到一位女士打进来的热线电话，她说有病想请师父给治一治。师父就在电话里对她说，闭上眼睛，身体放松。几秒钟之后师父说好了，只听那位女士激动地说，我好了，全好了，谢谢李大师。那是我身体也不太好，有几种病，也想让师父给治一下，但家里那时没有座机，更没有手机。于是我和家人跑到公用电话亭里去打电话。当我们气喘吁吁地跑到电话亭时，这个节目已经结束了，心里感到很遗憾。后来我听说离我家很远的地方有练法轮功的，我就请假去那个公园寻找，找了几圈也没找到。就在我很失望时，突然从公园的东南方向传来悠扬的练功音乐。我急忙地走过去一看，这些人都是慈眉善目的，很有亲和力。当时有个阿姨走过来问我，是不是想练法轮功啊？我说是啊。她递给我一本介绍法轮功的小册子，让我回家先看一看，然后找我们当地的练功点学功。我差不多找了整整3年，终于在1996年3月18号找到了练功点。这一天是我一生永远难忘的日子。记得那天早上我出门买菜，看见离我家不远的操场上有一群老年人在地上打坐，盘着腿闭着眼睛，我就走过去想看个究竟。这时一位阿姨从他们中间走出来问我，你是不是想练法轮功啊？我说你们练功就这样坐着吗？她笑着说，我们今天是既练功又弘法，目的是帮助有缘人走入大法修炼。我说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练功吗？阿姨回答说，当然可以呀，明天你就来练功点上练功吧，我帮你请一本转法轮看，你会受益匪浅的。三、得法后的喜悦。几天之后，练功点的阿姨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她严肃地说，你一定要爱惜这本书，看书以前先洗手，要尽师尽法。我回答说，记住了。打开书见到师父法相，觉得很熟悉亲切，好像在哪里见过师父，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师父。我用了4天的时间读完了第一遍转法轮，心里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觉得这部法简直太好了。我决心一修到底，直到修炼结束的那一天。得法不久，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使我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得法之后，我知道应该珍惜宝贵的时光。每天下班之后做完家务事，我就学法、抄法、背法。那是每天至少学2讲法，用了几年时间，我又抄了2遍转法轮，背了14遍转法轮， 这给我在后来的正法修炼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从法理中我明白，我们生生世世吃苦就是为了得大法，与大法和师父接上这万古之缘，真是得之不易啊。所以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师父救我，我救众生。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加持下，我曾经引导四位有缘人走入大法修炼，走上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千万年的等待，千百世的轮回，我终于等来了救度的大法，等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我是多么幸运的生命啊！感恩大法，感恩师父，我要在最后的宝贵时间里多学法、背法，实修自己，修去人的所有执着，遵循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方式，积极参加集体学法，与同修们互助互救，修炼路上携手共进，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绝不辜负天国众生的殷切盼望，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谨以此文恭祝师父生日快乐，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和牙对话，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前些天四月中旬，我突然牙疼，又不全是牙疼，牙龈也疼，下巴也疼，疼得不能挨，挨着就疼，整个下巴肿胀了三四天。我向内找，找与修口方面的问题，是否说了不在法上的错话了，还是吃上没有修，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这些都有。回想三月份有个同修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机器拉到我家来了，说自己70多岁了，耳聋眼花，做资料费神，而且正在过殡业关。因为我们这儿的同修们都认为我会做，大家就不用再做了，有人做就行了，没有必要大家都做。我心里怨同修都不做资料，有依赖心，怕心。我看到明慧周刊上有同修被大家依赖死了，也怕他们依赖我，心里很不满，便带有情绪说，我这儿不需要，你找需要用的同修吧。这话明显不在法上，现在想想，救人这么神圣的事，怎么用人心对待，这不是自己分内的事吗？这不是用人心、人念、人情在对待修炼吗？太差劲了，羞愧呀。我还看不上不修口的同修，不想与他们来往，也不敢给他们资料，怕出事连累自己。多次给他们说，明慧网是咱们的家，和全世界的同修在一起修炼多难得呀，还可以自己做资料，救人也方便，也不连累同修，多好。可是他们找各种理由不学习上网，我对他们很失望，他们只是学法练功，不发资料，也不出去想真相，觉得他们是假修凑数的，看看找的都是别人的错，这是向外找，和大法的要求正相反，怎么能修上去？在吃的问题上也没有严格按法去做，吃面条时喜欢吃小葱，切些小葱，撒点盐，拌上醋香油做佐料，太好吃，这是贪吃。师父说，人体修炼出的许多生命体都很烦这浑浊的气味，葱、姜、蒜也能刺激人产生欲望，吃多了也上瘾，所以把它视为荤，选自转法轮。找着找着，突然感觉修来修去还在人中，才意识到把提高心性的机会都给错过了。晚上似睡非睡间，发现我的下巴都掉下来了，下牙床上连着一个快掉的牙，我把它们放在右手掌上，严肃地对他们说，我还没有圆满，你们不能这样离开我，你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我说声句，下巴立刻神奇贴在原位归位了，我也醒来了， 瞬间一股暖流扫过下巴，非常舒服，一摸牙不疼了，松动的牙也牢牢地固定在牙床上，摸摸下巴也不疼了，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太神奇了。我回味着，感叹着，大法太美好了，同时也明白了，师父在棒喝我该提高了，心性提高了，业力转化了，这边牙也不疼了，证实了精神和物质是一性，选自转法轮的法理。师尊的安排真是巧妙啊，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同时庆祝五一三法轮大法日的到来，弟子叩拜师尊，祝师尊生日快乐。
永远做师尊的真修弟子。下，中共迫害初期部分修炼纪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莲。第五部分：正念除恶，维护大法。2000年底，我三次到天安门打横幅正实法，三次被非法抓捕。前两次分别是一天、五天闯出黑窝。第三次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这次正是造假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出笼，这一关就是80天。后来我们陆续的离开北京，回到本地，被非法劳动教养三年。因不服公安对我以劳动教养这种处罚进行申诉，在看守所里，不给提供法律参考书籍，更不给纸笔的情况下，我用同修帮我找来的一块块、一条条的纸鞭和所剩不多的一支油笔，写下了我的申诉信。一位同修看完后，郑重地对我说：大姐，我过几天如果能出去，我一定把你，也是咱们大家对中共迫害的申诉带出去，上明慧网，给更多的世人看，扭转人们对法轮功的误解。我把这些拼接的草稿交给了他。几天后，那位同修真的回家了。后来听同修说，那段时间资料点做的资料就是在明慧网下载那份申诉信，大量的打印向世人派发，对世人了解法轮功被打压的不公对待较早的提供了一个资讯，对同修也是个非常好的鼓励。2001年5月17日，我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劳教所。我们五个从不同地区来到劳教所的同修被几个犹大看着洗脑，犹大就是放弃修炼做邪恶的帮凶的人。我们不让他们大放厥词，他们像疯了一样，不但不听我们说，还对我们大喊大叫。他们告警察，把我们绑吊在床栏杆上，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我心里说，他们诽谤大法和师父，我不要听，不要听。一会儿我觉得身子开始下沉，就听到同修们喊警察，快来人呐，某某某休克了。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晚上那个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所长来看我，问我怎么样了，有什么要求。我说劳教所不能利用已经背叛大法的人来参与我们的事，他们没有资格。第二就是我的申诉信让一个女警拿去了，得还给我，我要递交申诉信。我们练功人去北京上访是正当行为，没有错，也没有违法，所以要求释放回家。三天后，我们脱离了叛徒包家，改由女警分时间段的看着我们。5月22日，女警让我们去听入所教育报告。我对他们说，劳教所的入所教育是对劳教人员的，不应该是我们练功人。大家都没动。女警找来了队长，前面人拽，后面人推，我们被推拽到二楼的一个屋子里。里面有几排长条椅，一个讲台。我想也好，既来之则安之。总共有17位同修被劫持到这里。那个副队长站在讲台上，摊开讲稿类的东西说，现在开始上课，希望大家注意听讲。我跟他说，今天在座的除了队长都是练法轮功的，我提个建议，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对话式的、问答式的方式进行交流，这样做 更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政府和人民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不应是对立的，因为我们是无罪无错的守法公民。他说，那不行，我们不是谈话，这是在搞入所教育。我在上面讲，你们在下面听，要注意课堂纪律。我问，我想知道你用什么教材讲课。他说，用法轮功的东西。他显然有些温怒，你们不要太痴迷了。你们看看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李某、姚某，人家那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是不是太……我打断他说，某队长，李某、姚某他们也是修炼人，既然是识时务者，为什么还要继续关押，而且还判重刑，应该放人呐，这不是明摆着欺骗吗？我在上课，你不要扰乱课堂秩序，研究会都被取缔了，你们还那么痴迷，有什么好处呢？我真得将计就计了，这个教育应该是我来讲。某队长，我来纠正一下你所说的话。事实上，民政部做出的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等于是给全国人民开了一张空头支票。研究会在我们师父出国前就已经自行解散了，民政部取缔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东西，还不是给全国人民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吗？我说的是真实情况。难道这个情况你不知道？他生气了，大声斥责我，你怎么知道的？你能不能不说话？我说，某队长，那就得看该不该说。如果你说的都是谎言，那我有责任告诉你真实情况。正本清源是每个公民责无旁贷的责任，这不也是为你好吗？你要讲教育人的课，一定得知道这个课能不能让听课的人接受。法轮功被无端的打压，最知情的应该是修炼法轮功的人。你说你讲的东西摆不上桌面，怎么能教育人呢？他气急败坏，抓起那几张稿纸又摔在桌上。下面我针对他讲的，不光是研究会被取缔了，全国气功协会早就开除了法轮功，继续讲。某队长，你又说错了，全国气功协会没有开除法轮功，是我们师父主动退出气功协会的。我给你讲讲为什么。因为全国气功协会要求层层收钱，还要评定出省市区的各级气功师。我们是修炼，师父只能有一个，不能层层评定。我们也不动钱，这些都不符合我们的修炼原则，所以我们师父退了出来，走了一条松散管理的路。他气得满脸通红，声嘶力竭地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说，这个是法轮功学员都知道，今天如果我不说，别人也会说的。他大发雷霆，这个课今天就让你搅和了，这课没法上了，走，跟我到办公室去。他收起讲稿，起身走下了讲台。教室外面的方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了很多人，我也不知道在我们这间屋子的另一半还有一个班，中间是临时打的隔断。那个屋子里有24名同修，连同两个女警一下涌了出来，人挤成了大疙瘩。好多人都在问，谁叫某某某，谁是某某某？屋子里一下乱了套了，跟炸了锅似的。队长被大家包围着，走不出去了。我站在他的身边对他说，某队长，今天我本不想到这里来，现在看我来对了。我想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只要你还办什么入所教育班，我不请自到，一定参加。你对别人不负责任，我要对你负责任。好多同修拽着我不让跟他去，怕他打我。我说没事儿，有机会跟他交流交流应该没问题。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气得说不出话来。我仍然心平气和地和他讲，某队长，我是为你好，你不应该生气呀。我是修炼人，我们师父让我们对所有人都好。你说你讲的都是错的东西，反的东西，怎么能教育得了人呢？那是栽赃陷害，是谎言，是欺骗，害人害己呀。我们都是女同胞，又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不能好坏不分，正邪不变呐。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我说，等你静下心来的时候，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聊聊，我们真能成为好朋友的。 我告诉他，老教所里大约有几百个法轮功学员，你找大家多聊聊，你会知道很多真实情况的。最后他平静地对我说，你回去吧。后来我听一个和我缘分不错的女警告诉我，你大闹课堂以后，我们的入所教育办不了了。他们都说这法轮功是真厉害，愣是把入所教育班搅黄了。我说那是因为这个教育不正。三年后我回家，在路上一位我并不认识的同修说，当时我就在你的前面坐着，你知道那次你跟某队长讲的那些话把我们又都转回来了。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有人心被劳教所转化了，那次你跟某队长讲的真相把我们又转回来了。我说是反转化。我俩都笑了。其实想想，这些也是很随意做的。在邪恶的场所里，事情就摆在了面前，怎么办？就是维护法，告诉人们真实情况是怎样的。记得96年刚得法的时候，就看到师父的经文《法定》中的一段话。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它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六，兑现承诺，定死牢中牢。在劳教所的日子里，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至今都难以忘怀。我也曾经做过有为的事情。我刚到劳教所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几个新来的在副队长办公室登记党员信息。我说我92年就已经自行退出了，不用填了。我看到大队长从他办公室走出来，我就叫住他，问他去哪儿。他说上小号，就是进闭室。因为大队长平时对我很客气，我就跟他说我也想去看看。他说行啊，我跟他去了小号。我问他，听说小号给关封了好几个同修，是不是有点那个呀？哪个？他一听就急了，你来了也待几天吧。结果他进屋后疯了似的和另一女警把我塞进了小号，并戴上了手铐，把手铐吊在铁间门上。他说让你气不公，也让你尝尝蹲小号的滋味。我说你这也太过分了，一点章法都没有了。他赶紧往外走。同修们见我一个新来的，就问我什么原因进来的。我说我是自己来的。同修都听乐了，他们不相信我是自己走进来的。我说了事情的原委，他们都说这个人也太狂妄了，怎么跟凶神恶煞似的呀。后来听说他得了乳腺癌。小号被迫害致疯的同修何止三个人呀，应该是还多。我很震惊，我听说了同修被致疯的方式和手段，心里很是诧异。一个信仰问题就能使用药物摧残，把人致疯，把人整死，这个国家的法律到底怎么了？应该让这个小号解体。当时只是随口想了一句，没有想更深层的东西。我被囚在禁闭室，这完全是私设公堂，迫害正信的人。几个队长研究后说我太能煽动，让他待在那里吧。结果一关就是半年多。劳教所的禁闭室是为了迫害法轮功而临时改建的一个单独的监室，总共18个小号，其中一个是杂物间。这些小监室是对开的，在走廊的两侧，一面9个监室。监号里没有床，装有比水泥地面高出一寸的地板，面积是1米宽2米长，被褥就铺在地板上。重点监视对象的屋子里都安有监控，监室的上方几乎是在屋檐下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大约50公分宽30公分高的小窗。虽然监室里是长明灯，但也显得很黑暗，阳光是无法光顾的。看到小窗户才能分清是白昼还是黑夜。通往干警值班室有2道门岗，都是铁间门，然后是女警值班室和休息室，再往前是侧间、洗漱间和通往外面的大门。2001年6月劳教所全面实施，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恐怖政策。在近400名大法弟子中搞放弃修炼、邪保证等迫害行径。同修们轮番地被弄到小号，遭绑吊摧残。就是把手用手铐从背后铐住，吊在走廊铁间门的上方，脚尖着地，吊起后人是90度大弯腰。结果很多同修承受不了迫害，写了保证就可以回大牌，就是监视。我被吊了2天1夜，30多个小时，我完全是在用肉身抗，因为自己修炼出了这样大的漏洞，是我自己求来的难，无颜面对师父，也就不求师父。其实这种悟法是不对的。一个同修走的时候告诉我，姐，我们回去想办法救你。我告诉他，千万不能走极端呐。小号里剩下3个人，我们2位被绑吊的同修，还有1位没有被绑吊。我俩还在坚持着，期间我们曾经2次被提绳手铐吊绳，感觉胳膊快折了。最后扛不住了，我俩写了不在劳教所练功的保证。被放下来时，一下就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趴那儿起不来了。两只胳膊跟没有了似的，身体失去了支点。费了好大劲儿挪到地铺上就睡下了。不知什么时候，那位同修使劲儿地摇晃着我们，喊着快醒醒，快醒醒，老三班出事了。就是最早被劫持到劳教所的同修，在老三班同修死了好几个，来了很多车。我俩一听着实吓了一大跳，赶紧叫管教把保证要了回来，声明作废。那是6月21号凌晨1点多，震惊中外的15个同修集体反迫害，其中3位同修被虐杀的重大事件。被抢救过来的同修再次被关小号，那段时间我们都很悲伤，他们起不来，说不了话，一点东西都吃不了，喝水就往外喷，有的胳膊抬不起来，有的身子一直弯曲，有的意识不清，一直昏厥。面对眼前发生的这一惨案，即对本人绑吊30多小时的严重违法行为，22日我给省司法厅、市司法局领导写了10万火急制止迫害的救援信，副所长怕被追责，将信扣押不予上交。20多天后，和一直躺着的同修交流开了，身体必须用学法和练功来调整。我们扶起同修，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练功。1个多月的时间，同修的身体逐渐的复原了。劳教期满和超期关押的同修陆陆续续的回家了，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同修在的时候，我们在长长的走廊里随便走动交流，因为环境已经被我们开创出来了。同修走了，我一个人每天安排的也是很紧，学法练功、收拾卫生和干警讲真相，用于时间最多的就是背法，觉得还很充实。可突然有一天，2道门晚上都被上了锁，而且非法关押我的监视也被上了锁，要求在室内入厕。我很奇怪这些举动，却没有一个干警跟我说明原因。晚上躺在地铺上认认真真地找自己，也没有找到是什么原因。我想是师父在考验我，看我一个人在全被封闭的监视能否承受得了。也不像，修炼后我很少有怕心，这里是苦。可我心中记得师父在法轮功中说，大法无边，苦作舟。师父啊，我差在哪儿了呢？想着想着睡着了。第二天我还是没有悟到，晚上值班的换了一个女警，她在走廊溜岗，不是溜一次，是来来回回的走，而且一边走一边慢悠悠地说，浪费生命，浪费生命。我心里一惊，师父点化我呢。那夜我几乎没睡，案里只有我一个人了，劳教所的人没有理由再关押我了，一个人要24个女警在这里跟我耗时，怎么想也不对劲儿。我静下心来 开始回忆当初来小号时的一幕幕的情景。突然一个不经意的话出现了，应该让这个小号解体。天哪，我找到了，这是我当时说出来的一个想法，那不就是承诺吗？修炼的人能随便承诺什么而不去兑现吗？正法之极，救人之极，我却再次生出了安逸心，享受着暂时的清静。这一定是旧势力的安排，师父不会承认，弟子也不承认，绝不能让这样的迫害重蹈覆辙，这个禁闭室应该从我这儿终结。第三天，那个副所长来了，我对他说，我要回大牌，不然马上放我回家。他说得研究一下。他走了，我开始做准备。这之前我意外地得到了一些正法口诀的不干胶粘贴，我先发好正念，师父加持，解体小号，停止迫害。我要把18个监室加上值班室和休息室都贴上震慑邪恶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粘贴。我边贴边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两天的时间，我避开监控，躲过女警，终于全贴好了。监控室和值班室都一起解体吧，警察不许参与迫害了，你们应该是得救的对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得以完成我的历时使命。没几天，我就回到大牌，又和众多的同修见面了。知道这个劳教所在解体前的10年间，邪恶的洗脑基地、入所教育班和非法关押重度迫害大法弟子的牢中牢、禁闭室，再没关过一位同修，减少了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和各方面的损失。这4年中，我们在反迫害的过程中不断的解体归正那些不正的东西。我最大的体会是，大法弟子一定要把师父给我们的大法学好学透，遇事知道如何面对。我们只有在法中悟道，师父加持才有回天的威力。解体邪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无论在夜梦中，在昼醒时，心底里曾千百次的呼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永远做师尊的真修弟子。当天体大穷在成住坏灭走到幕后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忘记那个响彻天宇的声音，谁愿与我下世救度众生。我们作为各界天国的主和王，纷纷与创世主签下了这样的誓约，我愿卸下神的光环，随主下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26年的磨砺，大法弟子一直在历尽艰辛，前赴后继的主师正法，呼唤着生命。无论邪恶内外怎样的折腾，都是在自报其仇，自证其罪。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天上人间都在觉醒，人们逐渐地认清了善恶不同途，冰炭不同炉的宇宙法则，不断地摆放着自己生命的位置。面临着正邪大战的最后时刻，我们绝不失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韧和刚毅。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真善人大法传于世间33周年，指导修炼的宝书转法轮出版3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大法弟子们要互相鼓励，放下人心，冲过迷雾，负重前行，继续搜救我们的亲人，因为回家的日子近了。
赊刀人对修炼人的提醒，作者东北大法弟子。一位老年女同修 M 多年来讲真相救人做得非常好，但是在个人实修方面就有一些欠缺。因 M 长期不能好好的向内找实修自己，导致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 走路总是上喘，别的同修也总去讲真相，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赊刀人，而老同修 M 却遇到两次赊刀人对他的提醒。一，第一次遇到赊刀人，2022年疫情期间， M 在农村集上讲真相，遇到赊刀人。赊刀人对同修 M 说，你不实修还总显摆自己，显示自己。同修 M 听后不以为然，回家后还对赊刀人的好心提醒挺不高兴，还骂了两句。现实中同修 M 确实懒惰，不愿干家务活，学法练功很积极，还总是在同修面前显示自己救人多。邻居欺负 M 一生气把邻居家的花都给拔了。赊刀人说得很对。二，第二次遇到赊刀人，2024年老同修 M 在集上讲真相，遇到另一位赊刀人。这位赊刀人对同修 M 说，你不听话呀，你光说别人，自己不实修。这次同修 M 往心里去了，认为是大法师父借赊刀人的嘴在点化他。现实中确实如此，同修 M 总是说同修这样那样不对，别的同修说他都不接受，在家庭环境中确实没有实修自己。两位不同的赊刀人对老同修的提醒，告诉大法修炼人在个人实修方面要重视起来，不只是在讲真相救人上做得好，个人心性提高也要跟上，才能真正的做好三件事。
由水知道答案的启示，作者重生。大家都知道水结晶实验是江本胜博士1994年在他的 IHM 研究所开始进行的，他让水在零下25度的低温结成像冰一样的固态，然后用高速摄影机放大200至500倍拍摄水的结晶过程。江本胜博士首先将写有许多不同文字的纸条贴在装有水的瓶子上，让水进行阅读，然后拍摄阅读了人类文字信息之后的水的结晶情况。研究员进而在装水的瓶壁上贴上不同的字或照片让水看，结果看到谢谢的水结晶非常清晰地呈现出美丽的六角形，看到混蛋的水结晶破碎而零散。该研究所从94年迄今多年的实验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水能够感受善恶。再譬如将同一地点基本同条件放置着两盒米饭，放置一段时间后，一直被赞美的那盒米饭还是白白的，只有一点黄色，而接受了谩骂的米饭早早地变得又黑又臭。这就证明万物皆有灵，水能听，水能看，水能知道答案。根据水能知道答案这一理论，我们分析一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世人贴标签，认为这人恶那人善，是不是也会导致被认为恶的世人会变得越来越恶呢？被认为善的人会越来越变得善了呢？一定的。如果我们对待警察，大法弟子都把警察叫恶警，是不是会把更多的警察推向对立面去了呢？使他们变得会越来越恶了呢？一定的。如果我们把不精进的同修或出现病业的同修，大家都帮他们找执着，找人心，找出一大堆人心执着，并且再加上背后反复议论诉说这些人心执着，是不是也会导致有执着的这些同修也会变得人心执着更重了呢？因为我们大法弟子说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起到更大作用的，我们不但帮不了同修， 是不是向相反的方向推了一把呢？这是不是起到了旧势力想起的作用呢？如果我们看到同修的执着都能向内找，修自己，不给同修加负面的东西，大家共同提高上来，有执着的同修不就也提高上来了吗？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所以师父反复强调，让我们相互提高，相互救。我们只要能形成一个整体，旧势力就钻不了我们有漏的空子，旧势力就会自灭。我们大法弟子都能用正念看问题，用正念对待众生，众生都是师父的人，大多数都是师父的亲人，特别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曾经是师父的直系之亲，我们对待同修的态度的好坏，就是对待师父家人的好坏。师父在《正确对待师父家人》经文中说，对师父家人好或不好，都会影响他们的修炼，你们想过吗？特别是不当的恭维，就是在害师父家人。我们恭维同修，是不是也是在害同修啊？旧势力至今能下狠手迫害大法弟子，是不是我们同修之间存在着很多不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旧势力迫害大陆各地的协调人，是不是与我们恭维协调人有直接关系？我们这不是在害师父的家人吗？师父讲的法，我们要学好、悟好、做好，我们不能做不在法上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心灵的改变也将带来物质的改变。人心念头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时时保持正念，给众生贴上好的标签，给众生发出一个正念，让众生都能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们的正念就会把众生推向光明，就会让众生逃过劫难，进入新世纪。我们不但要对众生负责，同时也要对自己负责，我们也要时时向自己身体说好话，感谢他，因为有了他，我们才能学法练功，我们才能做好三件事。只要我们能用正的、善的对待一切，我们就一定会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个人的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师父就在我身边，作者王胜。正念解体邪恶，为救人清除路障。我1998年开始修炼，今年73岁了。这些年开始按照师父的要求去街上讲真相，做三退救人。开始时就是一天天的讲，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件事，机械的去做，还以为这就是修炼了，把做事当成修炼了。最近这几年，在师父的呵护下，有些会修了。救人是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之一，是入世正法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原来就是很自然的去讲，有退的就记录下来，发退党网站。后来出现了一些干扰，修炼的实践中使我认识到，我们做救人的事，旧势力是不会让你轻轻松松的救了人的。因为他要替师父考验修炼人，所以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一点点地认识到，一个修炼人首先得修好自己，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才能多救人，才能救得了人。我基本是在人多的地方，人流比较大的地方讲真相，做三退，曾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由于不会修，被警察抓捕过几次。虽然我的悟性不是很好，但是我真的体会到师父的法身就在我的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遇难时有惊无险。在修炼的路上，虽然跌跌撞撞地走着，但是现在比较平稳了。现在认识到，对于修炼人来讲，修好自己，这是很关键的一环。
一次，在一个大学门口的站点讲退了几个人，心想再讲一个我就换地方，不能在一个地方待时间太长。我将另一个等车的人讲三退，他说，我看你半天了，你今天不能走了。他一边抓着我的手一边打电话，我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有不少人过来看，一个人说，都那么大岁数了，让他走吧。那个抓我的人就说，你再说，你们就是一伙儿的。一个等车的人还拿着手机在录像，好长时间警察也没有来。这时他又打电话，就听那边说，没有时间去。这个人一下就放开我了，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再一次走到离公安分局不远的地方，我给一位女士讲三退，对她说，送你一个福音保平安。问她入过少先队吗？她说你是法轮功。她拿起电话对那边的人说，你过来一下，这里有个法轮功。我要走，她抓住我不放，把我衣服也拉坏了。这时有不明真相的围观者也抓着我，他叫来了110，把我推上车拉到派出所。到一个屋子里，有个警察说，你还跟他讲三退，他就是管610的警察。不一会儿，610和国宝大队的也来了，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我不说。那个610的警察说，把他拉到那个屋里整他。另一个警察说，算了，那么大岁数了，老办案人员都对付不了他们法轮功。我心里求师父救我。到中午他们都回家吃饭去了，只留一个警察在，我就给他讲真相。他说法轮大法好，还说他看过九平共产党，我知道这个人得救了。到了晚上，接班的警察来了，让我回家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回家后我就想，不能总是让师父保护，我得自己解脱这一切，这才是自己修炼啊。一次在一个批发市场里给一个人讲真相，他没吱声，突然他抓住了我的衣领，把我往警务室里拉。他讲让值班警察帮忙，我想起了师父讲过运用功能制止行恶的法。我对着那个警察说，别动。他的两只手一下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立马放下了。我跟他说，让你保平安，这不是好事吗？那人也不说话。我俩对视了一下，我就堂堂正正地在他的眼皮底下走了。我真的体会了师父说的法，大法弟子的正念真的是有威力的。在我去街上做三退救人时，利用各种环境修去怕心，遇事心中有法，求师父保护。这几年在街上讲真相时，多次遇到过国宝和派出所警察、610的，还有政府的公职人员。他们听后大部分都消除了恶意，有的虽然没有三退，但是他们承诺不去迫害法轮功，这就给他们自己留下了得救的机会。现在每天出去之前，先学一小时法，然后发正念，清除所到之处，干扰众生明真相得救度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共产邪灵及世人头脑中被灌输的歪理邪说。愿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然后再背诵师父的讲法。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引自转法轮。法图慈悲世间行，善念救人除邪灵，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引自感慨。我感到自己在修炼上有了主动性，而且意识到正法期间必须跳出个人修炼的状态，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还要归正自己不在法上的观念。弟子正念足，师父才给我们回天的力量，因为师父就在我身边，只有在法上做才能多救人。对病业关的突破，作为修炼人， 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有宵夜的事情存在，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也是由宵夜和被动承受上逐渐的有了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走出误区和免除一些不应有的损失。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体出现过两次黑色的血便，但是三两天就过去了。当时我认为这是师父帮我宵夜呢，可是又有一次，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学法、练功、讲真相都没有受到影响。后来感觉胃部越来越疼，很不舒服，路也走不动了，出去救人给耽误了。一次上厕所，家人把我扶到床上，然后商量我去医院，我不去，我说我要去同修家，同修很热情地安排我住在他家，因为那是一个学法组，同修在那儿学法，然后围着我发正念。第三天再去侧肩就晕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听到耳边有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渐渐地有了意识，主意识越来越清晰了。家人怕我在别人家太麻烦，就把我接回了家。在家人的坚持下，还是找了当地最好的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说是很重的胃溃疡，而且说面积太大了，不做手术不行。这时在疼痛中，我的正念也不足了。做了手术三天后，我由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又是三天，我能走了，胃也不疼了。同病房的人疼得捂着肚子还不行，他们说还没有这样快的。我知道这是师父替我承受了。通过这件事情，我认认真真地向内找，我到底差在哪里呢？我不但进了医院，还做了手术。我知道了，我自己还是不会修。我以为学法练功不影响我出去讲真相救人就没问题，所以就这样硬挺着，法没跟上，被宵夜的假象迷惑了，任其迫害我的肉身，结果被旧势力一次次地钻了空子。到了近期，我才悟到，做了救人的事，不会替代修心性的，硬挺是挺不过去的，是师父给我一次在法上醒悟的机会，我一定要珍惜。身体恢复后，我又继续我的讲真相救人的事情。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从外面回来，到了单元门口时，感觉天旋地转的，就要倒下。我支撑着回到家，吐了很多的血，我又晕过去了。我醒来后发现，我的衣服裤子上都是血。我想想，这一定是好事。当初在医院里做手术时，输的很多别人的血，这些血都是别人的生命体，现在师父再次给我净化身体，清除这些不是我的东西，这真是大好事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们百分之八九十的人现在都达到一身轻的状态，没有病，是师父给我们净化了。之所以出现的一些假象，是考验我们的悟性，是师父看我们对旧势力的干扰能不能认清它、否定它、排除它、灭尽它。没有病为什么还把假象当真相？这不正好和师父讲的法理相反了吗？归正后，我坚信我只要师父的安排，直到现在这种病业的假象再也没有了。这是师父不厌其烦的一次次的启悟我在法上认识法，走正修炼的路。现在我的电脑不只是单一的做三退用了，在同修们提醒下，经常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改变了以往那种做了救人的事就一切都搞定了的错误认识。我学会向内找后，发现自己有争斗心、怨恨心、不让人说的心、色欲心、瞧不起别人的心，这些都是我应该尽快修去的不好的人心。师父教导我们，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引自弘引法轮大法。这几年我还用大量时间学法，现在 我已经能背下转法轮了，于是会运用法来指导自己修炼了。这是一个不小的突破，但是还很不够。今天有幸和师父正法同在，只有修心断欲，去执着住持正法，救度众生，身体力行地完成史前的大愿。这是本人现有层次对法的理解，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转变观念，学会闭嘴。作者：傅一心。我生来就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修炼前后我都认为这是自己的一个特长。我一生一直把自己当成了裁判，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被裁判一方。这种变异的观念在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我求别人帮忙时，别人的做法不如我意，我就会抱怨，心里不平衡。当别人找我帮忙时，如果别人的表现不合我意，我也会抱怨，愤愤不平。当朋友请我吃饭，有时我会嫌弃朋友做的菜不好吃，不是心怀感恩，而是自以为是，乱发表不满。在这种现代观念的带动下，我永远都是在怪别人，评判别人对我的不如意，从来不是怀有感恩别人的心，从来不看别人的好。在我的眼里，别人永远做的都不如我，永远做的不够好。其实，我和旧宇宙的旧势力的思考问题是一样的，那旧宇宙的生命就是那样思考问题的。你要救我，你得达到我的标准，我得考验你，你行了，你才能救了我的心态。这是多么自私的心啊！而自己恰恰与旧势力同出一辙。我这一生，我就会评判别人，特别修炼20多年了，还没有完全改掉这坏毛病，真是愧对师父。我深知走不出旧宇宙的理，就不可能进入新宇宙。修炼人必须做到修得执着无遗漏，引自红吟迷中修。在修口方面，自己也下了很多功夫，可就是收效不大。最近通过背法抄法认真学法，我终于明白了，自己修不好口就是因为观念没改变造成的。总是用旧的观念看问题，总是带着旧的观念评判人和事，那就会一直停留在旧宇宙的理中出不来。找到根子上问题后，我采取了如下措施。一，学会闭嘴，做到少言寡语。我先从在家里的表现开始，没有别的事，我就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抄法、背法、学法，上明会，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尽量不与家里的常人议论是是非非，少给家人提建议，不给家人讲大道理。只要是家人做的事情不违反大法，就尽量不谈相反的意见，做到克制自己，说的话越少越好，因为言多必失，少言为贵。二，转变观念，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转变人的观念，老是用人的观念考虑问题，老是用人的观念想做到修好口，是很难做到的。对于修口这个问题，自己修了20几年，老在此问题上犯同样的错误。孔子讲，不贰过。可自己反反复复在同一个问题上一过、二过、三过，其实自己也明白自己在努力的改，可每当遇到关键问题，就会草包露馅。 譬如看到常人的过错，明知道不应该管，可就是管不好自己这张嘴，非得评论一番才过瘾。遇到同修之间发生争论时，明知道看到对方的过错，要向内找修自己，可就是做不到，非得对同修的对错加以分析。有时候与常人发生矛盾时，明知道100%的是自己的错，可就是心里放不下，非得善意的解释一番，才感到心里平衡，老是管不住这张嘴。其实就是不能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师父讲的修口的法理要求自己，不能转变人的观念，没有修出一切为他的慈悲心来，就是围绕着私心打转转，被旧宇宙的私框住了，走不出旧宇宙的私，就进不到新宇宙中来，这是真理。师父开始讲法就讲给我们了，可自己修炼了27年了，还没有从旧宇宙的私中走出来，还不能将自己当成一个修炼的人，做好师父让做的。写到此，我真感到无地自容，我发誓今后一定要做到学会闭嘴，修好口。三，做到修口，不光从言语上，在物质上也要做到。我越来越感到，修口不只是在用语言上要做到，在物质方面也应该做到修口，因为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譬如贪吃方面，记得一个阶段，我爱吃零食，每当看到爱吃的东西就想吃，后来越吃越爱吃，一天不吃零食就感到好像这一天少了什么东西一样。再后来吃了零食，有时就会肚子难受，有时牙不舒服，有时出现牙疼，有时出现肚子发胀，有时拉稀等等不正确状态。现在想来，这都是在物质上没修好口的原因造成的。最近我在这方面注意了，尽量少吃或不吃零食，这些不良的状态开始减少了。我知道我找对了，师父就帮我了。总之，修口问题可能对一些精进的同修早就做好了，可是对自己来说确实至今还没有做好。但我已经发现，真正做到也不是很难的，只要心性能提高上来，做好是没有什么难的。今后我一定做到，不轻易张口，不议论是非，不随便提建议，不给任何人讲道理，说话越少越好，讲真相救人除外，不炫耀，克制自己少说话，不贪吃等等。只要能做到，我相信自己一定会修好口的。个人的近期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普光安一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一修。最近发现自己正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状态，忙忙碌碌又似乎没干什么，三件事好像也在做，但是又没做好，找问题似乎没什么大问题，又似乎问题很多，想改变现状又不知从何下手。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劲儿，但又不知怎么突破。最近我越来越发现，一切都是由于安逸心在作祟，而自己平时的表现，比如懒惰、怕吃苦、追求享受、对利益的执着等，都源自于安逸心。先说懒惰、怕吃苦，由于安逸心不想早起晨练，
不想半夜起来发正念，不想每天讲真相救人。虽然三件事也在做，但是不愿高要求严要求自己，做一点就自我满足。不知修炼就是要吃苦，在生活中的表现是不愿做饭，买着吃，理由是上班时间紧，没时间做，其实就是懒。还有追求物质享受，因为求安逸，所以追求物质生活，追求干净，地上脏一点儿也不行，屋子乱了受不了，追求舒服，想买好的，想用好的，想住大房子，看见别人家的罗汉床好，就蠢蠢欲动，所以还执着金钱利益。这些时而冒出来的人心，都是阻碍着修炼人精进。要是过分执着了，更会让修炼人深陷于人中，拔不出来。说到底，这个安逸心都是在求得人中的所谓幸福生活。我还发现，很多执着心都跟安逸心有关，比如怕心、色欲心、利益心、怕麻烦的心、怕学新东西的心、畏难的心、怕操心、怕费心、不愿有压力、不愿承担责任的心、容易满足的心，还有最近大家说的最多的看手机，甚至还有求名的心、妒忌心等等。先说看手机，虽然知道手机的危害大，平时尽量远离手机，但是工作累了的时候想休息一会儿，就拿起手机巴拉巴拉，干家务干累了，歇一会儿就拿起手机翻一翻，上楼的时候、接孩子的时候、买东西排队的时候也没事儿干，拿起手机就这样不自觉地看起来，其实就是想放松、求安逸。往脑子灌得不好的东西多了，不知不觉放松了精进的意志。再说怕心，怕的是怕什么？说到底是怕被迫害。为什么怕被迫害？怕被打，怕受折磨，怕吃苦。说到底还是怕失去安逸的生活。还有色欲心，一想放松求安逸的时候，这时色欲的思想业就会疯长。为什么？因为想放松的时候，就是人心人念在占主导，这时是在追求人的东西，向往人的生活，情色欲也是人的东西，就会一起渗透到表面的空间场中来，所以这时就会出现想看网络小说，其实不是真正的自己想看，是色欲心想看。正念不足，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就会被思想业带动。这就是为什么自己在看网络小说的问题总是反反复复的原因。还有怕麻烦的心，怕难、怕累、怕费心，不愿操心，不想负责任，都是因为求安逸的心，总想舒服，不想让自己有压力。在工作中，麻烦的事不愿干，能推就推，图省心。在家庭中，表现在不愿管孩子，孩子越大越不听话了，不好管，能不累心就不累心，所以孩子也没有教育好。带小弟子也不愿过多费心，虽然每次小组集体学法都带孩子去，但是用心程度远远不够，其实就是不愿负责任。这个不负责任还表现在营救同修上。最近当地几个被迫害的同修正面临着开庭，大家正面临着营救同修。而出现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地的大法弟子没有形成有力的整体，起到主导的作用。我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没有用心，不想负这个责任，不想承担这个重担，图轻松。反正这么多人呢，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没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更没有认清自己该扮演的主角的角色。其实是在逃避自己该担的责任，可是大法弟子都是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人，恰恰是担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样的天上地下最大的责任的人，是最不能放松的人，最不应该放松的人。记得很多年前得法之初， 电视上演《西游记》，其中有一段唐僧收孙悟空当徒弟，观音菩萨告诫孙悟空，从今以后切不可再生懒惰之心。我当时听了身心俱震，热泪盈眶，感觉这句话就是说给我听的，其实是师父借别人之口点化我，大法修炼不可再懒惰，可是我没有做好，真痛悔到现在才深刻认识到这颗心，浪费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在修炼的路上自己总是时而精进时而懈怠。明白的一面，本性的一面都知道修炼的珍贵，渴望精进，知道珍惜时间，所以会在懈怠一段时间后后悔，正念增强，抓紧做三件事。但是人的一面在迷中，容易被世间的表面所迷，被名利情，被人的所谓幸福生活所诱惑，陷在人中不能完全从人中走出来，脱离人，所以又会懈怠。其实这也是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的难度，这种环境也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强加的难度，这些执着心也是旧势力在历史上生生世世系统安排的，只有从这样的情况下修出来，他们才承认。而安逸心是最不易察觉的一颗心，表面甜蜜，实则有毒。古人说安逸胜毒酒，真是非常对的。旧势力就是用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隐蔽的方式在毁灭大法弟子。其实有很多大法弟子三件事也在做，但是空闲之余，有打牌的，有打麻将的，有看电视剧的，都是安逸心，也是旧势力精心编制的甜蜜的网。看清了这一点，我认识到不能再被安逸心所控制。从晚上12点发正念开始，我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要被安逸心带动，注意所冒出的一切跟安逸心有关的执着心，发现之后赶紧否定它，排斥它，去掉它。有跟安逸心有关的行为习惯赶紧改，从法中归正自己。写出此文主要是曝光这颗心，也希望有跟我类似情况的同修重视起来，引以为鉴，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色心招来的磨难瞬间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家来了新邻居，是一对年轻夫妇。我第一眼见到新邻居男主人时，心想这个新邻居还挺好看，长得像个电影演员一样，不知他媳妇儿长得怎么样。隔天我见到了他媳妇儿，怀里抱着一个幼儿，我快步上前打招呼，心想看看长得怎么样，一看不俊，再看看他怀里的孩子也不俊，孩子像妈。当天晚上我突然出现了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尿痛时还扯着心连着脑，如同三点被一条线连着往下一拉，痛得我啊一下叫出了声，同时身体一下子蜷缩起来。这突遇起来的症状如此凶猛，如同要夺命一样，这一定是旧势力干的。我心里立即发正念，灭灭灭，坚决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坚决不要。我不属于你管的生命，我有师父管，有大法管，就是我有漏也不与你有任何关系，我只归大法管，我会在大法中归正。同时我向内找，这方面出问题是不是色欲方面出现了问题，这尿痛还连带着心和脑，是不是动了不好的心和不好的念头。我一下子想起了近几天来对于我家新邻居的一系列的思想行为，我立刻知道错了，我在心里说 错了错了，他俊他丑的，这是色心，神没有这些心，师父我错了。这时我感觉好像那根拉着的线松开了，我的身体舒展开了，身体瞬间恢复正常了，既不尿痛了，也不尿频了，但还有一点点尿急。我悟到留下这一点是惊醒我的，神没有的心，神没有的念头，神没有的行为，我都不能有。就这样，两三天后完全都好了。修炼真的是严肃啊，主意识一定要强，一定要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让正我主宰自己，而不是人念跑出来了还不自知，也不是磨难出现了再去向内找啊。
我们写作小组多年为同修整理稿件中收获多多，作者重生。我是从2015年开始帮本地区同修整理法会文章的，至今已有11年了。下面我将11年里帮同修整理稿件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从帮身边同修写征稿和整理征稿开始。2015年有一个同修说，乡镇一些老年同修想写征稿，可是不会打印也不会发送。我说你负责把同修手写稿件收上来，我来帮他们打印发送。就这样我们组成了一个两人小组，为同修们整理稿件。开始因为农村同修文化程度低，没写过文章，写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成句子，不会写的字有的画圈，有的画框框，有的用拼音，有的用别字，那真是五花八门。记得有一个同修写了16开纸张，共30多页，10000多字，因为很难看明白同修写的是什么意思，我用了一个星期才打印出来，然后反复整理修改。这一篇文章我共用了10多天时间才勉强发往明慧。整理过程中当时急躁心反复出现，弄得自己焦头烂额，心神不定，但我凭着一颗为他的心就这么坚持着，过程中修去了急躁的人心，最后一直把同修送来的文章全部打印整理发往明慧。那一年共整理文章30几篇，其中包括为身边同修写的几篇文稿。二，成立四人写作小组。在2017年协调同修出面组成了一个四人写作小组，我们四个同修，其中一人负责组织采稿，一人负责写迫害方面的文章，我和一个同修负责每年两次法会文章整理。开始的几年因为采稿的同修也没经验，采上的稿件长的上万字，短的几十字，最短的26个字。面对这样的稿件，开始确实出现了为难情绪，可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没有退步，我用心整理这些难整理的稿件，有时一天发给我10几篇这样的文章，协调人加了说明，说太短的没什么好内容的，就不需整理了。可是我牢记师父的教诲，不放弃任何一个同修文章的整理。我记得齐齐哈尔传法班学员写了一份心得体会交给师父，担心地说写得不好，师父高兴地接过来说写了就好。写了就好这四个字语重心长，这里蕴含多少师尊对弟子的鼓舞与期盼，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所以在十几年的整理稿件中，我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同修的文章，即使是20几个字的文章，我也认认真真地整理好，然后发往明慧。整个过程修去埋怨心，修出了慈悲心。三，写作小组经过多年的历练成熟起来了。 经过几年的历练，我们写作小组已经成熟起来，我们都能独当一面，将各自负责的工作做好。每年的两次法会，在本地协调人的协调下，当地同修参加法会的越来越多，由开始的30几人到五六十人，再到近百人。去年513共有103人参加法会，不包括个人投稿的同修，单指经过写作小组统一采稿整理的。在为同修整理稿件中，自己受益很多，修去了很多人心执着，经常被同修的感人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也会被同修无条件向内找的实修精神而感染，也会被同修坚持十几年如一日，坚持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事迹而触动，更会被同修们在信师信法破除旧势力迫害，坚持反迫害的那种神的气概而鼓舞。同修们的可歌可泣的实修故事，对我修炼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时时激励着我不停地精进。四，今年法会是最好的。今年的法会，在协调人和采稿同修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很好地走完了法会的全过程。从明会征稿的第二天开始，我们天天都有稿件发往明会，历时50天法会，没有一天落下的。协调人和采稿的同修们坚持到农村，帮助自己不能写稿的老年同修整理副稿，有的是同修口述，采稿的同修帮助成稿，然后发给我，我再进行详细的整理，最后发往明会。一篇篇稿子都是经过了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才最后成稿的。今年我们写作小组共整理发往明会162篇文章。今年的文章的特点，很多文章都是新面孔，同修们文稿中一直在说是在协调同修的鼓励下才写稿的。今年的法会使我感到是最好的一次，在我帮同修整理文章十多年里，今年的文章水平最高，同修们写的文章大部分都知道向内找修自己了，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了，都知道大法弟子遇到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这个法理了，都知道救人的紧迫性了，部分同修知道了整体配合的重要性了，特别是部分一直处于独修的同修知道学法小组的重要性了，更知道证实大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了。有不少同修在协调人和采稿同修的提醒下都参加了今年的法会，他们写出了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会，补上了自己一直欠缺的一环。今年的文章是我收益最多，与同修比，自己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自己也会借鉴同修的修炼经验，好好修修自己。我从很多文章中看到，当同修遇到磨难时，多么希望能得到其他同修的帮助，同修的帮助真的能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也证明融入整体，自己才能像汇入大海一样发挥出自己那一滴水的作用，才不会像一根筷子那样容易被折断。整体是很重要的。师父在红银三助法中讲，大法弟子是整体，我从中受益太多了。今后我们的写作小组会继续坚持为同修整理文章，我们会拧成一股绳，践行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每年两次为同修整理稿件，是一个提高自己的好机会，从中修去了很多人心，这也是师父给予弟子的偏得，谢谢师父。个人的一点感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
我和茶杯的故事，作者建白。我从不同地方淘到几只茶杯，其中有一个茶叶墨绿色的。此前我对陶瓷，特别是景德镇的陶瓷有些了解，所以每当我使用这只茶叶墨绿色的茶杯喝茶时，总是怀疑它不是景德镇产的。看到它烟色的杯口，总觉得它的内在胚泥不是景德镇白色的高岭土。这一念总是出现，自己还自以为是，不查。突然有一天，发现杯子口出现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里面露出洁白的胎体。我瞬间流泪了，杯子为自证清白之体，不惜自残身体，也要让我知道它的胎也是白色的。我赶忙对杯子赔礼道歉，以后喝茶，喝水总用它，还刻意用它残破的一面，以示感激。疑心肯定是有了，其实更深的是妒忌，嫌弃它不是景德镇产的，质不高洁纯正，视为庶出。另外空间的生命怎么能反复承受自己的这种念头呢？只能破缘自缺，自证清白，实质是自己的喜好之心在时时运转，反复衡量，后面还跟着一个严重的等级观念，满足着喜好之心，满足则欣喜，不满则怨嫌忌，整个一个党文化下的望子成龙，望杯成玉，这不是有求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器物，万物成为他自己就可以了，怎么能要求他成为别物？喜好里藏着自己平时需要去掉的所有心，有此一喜，必有彼一悔。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